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籍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3月20号，公元2010年5月3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安多玛曲县藏族中学学生展开绝食活动，一藏人在拉萨展开和平示威遭捕；西藏流亡作家协会呼吁中共释放被关押知识分子；噶玛巴仁波切称西藏若获主权，其行政应有年轻知识分子准备；在尼遭捕九名逃亡藏人被转交于首都监狱；圣雄甘地理念培训会在达伦斯拉举行；挪威西藏之声至西藏地震灾区慰问电函特别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因展开和平示威活动而处于中共军警严密戒备和控制中的西藏安多玛曲县藏族中学学生近日再次开展了绝食活动，据说部分绝食学生的身体日益衰弱。印度北部达伦斯拉附近罗布林卡西藏高校负责人卓嘎杰引述境内可靠消息向本台介绍说，玛曲县藏族中学高中三年级六个班的约数百名学生从上月23号开始到今天，仍不顾中共军警的严密管制，在校园内再度展开了绝食活动，并提出了两个诉求：第一，要求恢复被拘捕和撤职的该校三位领导人及校长加钦德卓、副校长曲中次任和多日的职位；第二，要求停止在学校内开展政治和法治教育，立即恢复正常的课程。卓瓜姐还说，玛曲县藏族中学学生展开绝食活动后，当局还强令该校教师要阻止学生继续绝食，因此有的老师将学生一一背到各自的房屋中请求学生进食。以这种状况来分析，目前绝食活动已经进行到8-9天左右，其中部分绝食学生的身体有可能处于极度脆弱的状态下。卓嘎杰表示，上月22号左右，中国当局又开除了玛曲县藏族中学一名女生和一名男生。据说他俩被开除的主要原因是之前与入住学校的中共工作组人员就当局随意撤职该校领导人、开除该校学生等事件试图讨回公道有关。卓嘎杰还表示，中共公安于今年3月24号左右以收藏非法文件为罪名，强行拘捕了希望小道报刊编辑莫热寺僧人松热后他的朋友莫热寺僧人金巴、桑杰、扎丹和庆白，被多次传唤到地方派出所中，不断遭到当局的审问和骚扰。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一位藏人在拉萨展开和平示威遭捕，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来自西藏安都海北州达玉乡藏人桑朱加措于昨天2号在西藏首都拉萨开展和平示威活动而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据西藏时报消息，西藏安都海北州海晏县藏人桑朱加措于昨天2号下午在拉萨大昭寺广场上，身上披着一面巨大的西藏国旗，手里拿着一面西藏国旗，高呼迎请达赖喇嘛尊者到西藏，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允许藏人志愿者进入杰古多展开救灾工作等口号，展开了大约5分钟左右的和平示威活动。消息指出，随后7名中共公安赶到现场，强行拘捕了示威藏人桑朱加措，目前无法了解他的下落。据介绍，展开和平示威活动而遭捕的藏人桑朱加措现年28岁，是西藏海北州达玉村人，2007年11月流亡抵达印度，2009年3月返回西藏时遭到中共公安人员的拘捕，并且以曾经留住印度和携带达赖喇嘛尊者言教书籍为罪名，被关押7个多月。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作家协会呼吁中共释放被关押知识分子。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国际笔会分会西藏流亡作家协会发起大型活动，强烈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因发表不同见解而被关押的所有西藏知识分子。该组织昨天星期天在达兰萨拉举行了为期一天的绝食活动，晚上还组织了烛光游行活动。西藏流亡作家协会副会长耕特敦珠在集会上发言时呼吁中国政府恢复近期被捕的西藏作家扎贾的人身自由，释放所有因言获罪的西藏作家。耕特敦珠说，4月23号中国当局以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为名拘捕了西藏知名作家扎贾，令人遗憾。扎贾被捕可能与之前他出版一本反映2008年西藏抗议活动的藏文书籍，以及就玉树地震同其他西民知识分子发表联合呼吁信有关。耕特敦珠表示，从2008年至今，在西藏因言获罪而被拘捕的人有近40个，其中有的被重判，有的下落不明。耕特敦珠表示，为了这些被捕西藏作家的后事，该组织还发起了藏、英和中三种语言的征集签名活动，计划将签名信交给联合国和各国领导，呼吁国际社会对此给予帮助。流亡西藏作家丹增尊珠昨晚向民众发言时指出，
这种控制症陪伴他们的陪伴的拉索的做的三百的
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灵魂与希望，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对西藏的作家进行如此打压。他还指出，中共企图压制作家声音的行为不会取得成功。
请继续收听新闻。藏传佛教噶举派法王第十七世噶玛巴兀坚赤烈朵基仁波切应邀出席了印度北部达兰萨拉附近的西藏索噶成人学校举行的毕业典礼，并在仪式上发言时指出，西藏如果要获得主权，其行政管理应该由西藏年轻知识分子从现在开始做好准备。第十七世噶玛巴仁波切在毕业典礼上向学业圆满的数十名学生颁发了毕业证书，并赠予了哈达，之后向所有在校生和毕业生开始演说，要求学生们为未来西藏民族事业时刻准备贡献力量。噶玛巴仁波切表示，如果我们这个民族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生存下去，以及西藏获得自由之际，藏民族治理西藏的那一天到来的话，我们需要的是教育和知识，而不是只要求自由和主权，这是无疑的。鉴于这个原因，看看我们600万藏人真正接受过教育的有多少人，可能50%都不到，而获得教育的少数藏人中又有多少是完成学业的，其人数也是属于极少数的。因此，你们这些完成学业的极少数学生将成为藏民族寄托的希望，也可以说未来西藏前景也在你们的手中。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尼泊尔移民局将近期拘捕的9名来自西藏境内的逃亡藏人转交于位于首都加德满都的监狱中。从西藏试图经尼泊尔前往印度的9名藏人于4月24号入境尼泊尔巴日比斯境内之际，被尼泊尔警方以无入境许可证为由遭到拘捕，之后又被警方转交于尼泊尔移民局。尼泊尔移民局对被捕逃亡藏人已经制定出处以美金罚款的新规定。上周五30号移民局将这批藏人转交给位于首都加德满都的尼泊尔中央监狱。 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负责人朵基占堆接受本台驻地记者采访时介绍说，
我个七八的加马都送上安都斯达林米顿族估计能把那帮培育能落个上的最晚的话都是解约的。
由于他们没有能交付罚金，所以被移民局转交给了加德满都监狱中。他说，按照尼泊尔移民法，如果被捕人士无法交付罚金，必须要坐牢，每人每天被扣25尼泊尔卢币，直到罚金全部扣清才会释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工作人员斯丹表示，这九名藏人被处以每人交付37美元罚金作为签证费。移民局指出，这些藏人可以花很多钱从西藏入境到尼泊尔，因此移民局方面对所有逃亡藏人制定出入境尼泊尔应交付签证费的新规定。次丹表示，我们担心这一新规定还会有变，如果未来这一罚金数额不断上升，不仅对被捕藏人本人，甚至对西藏难民接待站和国际组织带来压力和困难。目前对九名藏人的罚金总计已近3万印度卢币，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藏人遭此境遇，这样的话难民接待站方面很难一一支付。据介绍，目前位于尼泊尔的国际难民事务署正在与尼泊尔外交部、内政部等有关部门进行交涉，争取被捕藏人在不予交付任何罚金下获得释放。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圣雄甘地理念培训会在达兰斯拉举行，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倡导圣雄甘地理念的一印度组织在达兰斯拉筹办培训活动，进一步传播印度圣雄甘地的基本理念。这一活动于昨天2号正式开幕，将持续到本月7号，为期为6天。今天培训会第二天，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与会发言时指出，
Non-violence the only way to achieve any good result.Other than non-violence means,
非暴力路线是解决争端的正确和唯一途径，是必须要坚持的原则，并强调区分暴力与非暴力的根本准则在于动机。桑东仁波切还指出，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是双赢和非暴力路线。这次培训会是由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一家传播圣雄甘地理念的组织筹办，来自印度和尼泊尔的35人参加了这一活动，其中包括13名藏人、6名缅甸自由运动者和部分印度人士。西藏活动人士丹增尊珠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希望这一活动对提高每个人的职业道德起到作用。
挪威西藏之声从4月20号开始为西藏康区杰古朵及玉树地震灾民报道特别节目，向西藏康区杰古朵地震受灾民众转达西藏流亡社区和国际社会的慰问电函，并将通过这一节目向灾区民众表达沉痛哀悼、慰问和同情。如果您想对康区杰古朵地震受灾民众表达慰问、同情和支援，请在印度时间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间，通过电子邮箱 info@voc.org 或者电话0091189222384与本台联系，我们将您的心声传达给杰古朵灾民，让我们共同关心灾区同胞，鼓励和安抚灾民重建新的家园。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向您播送加拿大西藏儿童项目组织通过本台对杰古朵灾民发出的慰问。该慰问函对本台为西藏地震灾民特设的这一节目表达了感谢。函中指出，加拿大西藏儿童项目组织的所有成员对近期在西藏发生的强震造成人员死伤惨重感到万分悲痛。函中说，我们向每一位地震罹难者和幸存者潜心表达哀悼、支持和慰问。我们希望和祈愿灾民敢于面对灾难， 重振旗鼓。加拿大西藏儿童项目负责人图丹莫朗在函中说，我们将会对地震受灾儿童提供道德和资金援助，来表达我们组织方面的支持和慰问。我们同时也对其他支持组织和个人能够向受灾儿童，特别是孤儿慷慨解囊提供援助表达感激。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